美国务院官员谴责港警逮捕民主派媒体高管。美国会两党强力挺台，议员呼吁展开疫苗生产合作。中国将首批宇航员送入自建太空站核心舱，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太空领域进展？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且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和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平章、耀毅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卡拉你好，各位美国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好，那今天我们在最开始的新闻部分，耀毅由你来先开始分享好吗？
我们知道呢，这个在拜登总统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呢，当然大家是非常关注接下来是否就会有拜习会，也就是拜登总统是否会会见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尤其呢，拜登总统在会见普京之后，他也说了，他说在国家领导人层级面对面坐下来谈这样子一个模式呢，是这透过这个视讯会议啊所比不上的。那么在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这个国安会的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国安顾问苏利也表示说呢，这样子的概念也是适用于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会晤上面。那么苏利文也表示说呢，美国已经跟这个 G7、北约、欧盟还有许多的印太地区的盟友都接触过了。那么现在跟普京见完面之后呢，这个盟友们也是同意在许多的方面共同合作来面对中国。所以接下来几个月呢，或许就会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的机会。他表示呢，目前还没有拜习会的确切的安排，不过呢，应该很快的美中双方的官员都会坐下来讨论如何接触。那么可能的方式呢，包括透过电话或者是在国际场合上见面。那么他就特别提到了，在这个今年十月的 G20 的峰会上面呢，拜登总统还有这个习近平也都会出席。那么他也说呢，如果这个一旦拜登总统跟习近平接触的时候呢，将会来讨论美中关系的现况，并且确保能够有在像如美俄峰会上面呢，跟普京有这个很明白直接的沟通的方式。那么他说呢，不过现在一切都还在考虑时间跟形式要怎么来进行。那么此外呢，关于这一次出访欧洲跟英国之后呢，取得的几个重大成果当中，就包括了团结的盟友来面对中国，尤其是在像在新疆的强制劳动方面。对此呢，苏利文是表示说，在这一次呢，拜登总统已经跟盟友们讨论了，包括指出中国的三大主要的产业，像是成衣业、农业，还有这个细产这个太阳能的产业等三大产业呢，都已经被证明是有强制劳动的问题。那么盟友们呢，也都同意要一起来针对他们供应链当中有新疆强制劳动的现象呢来做出禁令。不过各国呢将会自己出台自己的关于这些强制劳动产品禁令的时间表。
拜登总统刚刚结束欧洲之行，与此同时，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创下10年来新低，而且由于双边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投资下滑的趋势可能在今年延续下去。周三，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和德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联合报告指出，中国对英国和欧盟27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9年的117亿欧元下降到65亿欧元，降幅高达45%。报告认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资在欧洲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此外，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打击，西方国家也再度意识到国家战略产业自主的重要性。从数据上来看，德国仍然是中国资本最大的接收国，占总投资的30%，波兰则上升到第二位，得到了8.15亿欧元的中国投资。相比来说，中国对英国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同比下滑了77%，但总额仍然排在第三位。报告预计，今年中国在欧洲投资的阻力将继续增加。德国卡默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分析师齐米特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西方对中资的警惕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欧盟正在建立力量，以便更加坚定地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强烈谴责香港当局以国安法为借口搜查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以及其母公司壹传媒集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呼吁香港警方立即释放被捕的报社编辑和高管，并且表示美国非常的关注香港当局选择性的利用国家安全法任意针对媒体机构，而所谓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指控似乎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四出动大批警力，高调搜查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大楼，以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理由拘捕了多名报社编辑和高管的事件，在香港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政府星期四谴责香港警方的行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指出，在苹果日报大楼进行的搜查和拘捕显示北京正在利用国家安全法把矛头对准异议声音，而不是用来解决公共安全的问题。他还说，新闻自由是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人权之一，应该予以尊重。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在一场听证会当中表示，北京政府的做法违反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让台湾人民因此对一国两制不感兴趣。
Clearly, PRC promises of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or Hong Kong and maintenance of Hong Kong's civil libert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thoroughly discredited over the last year, particularly since the unilateral enact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 it is no surprise that folks in Taiwan, who might at one point in the past have contemplated some consideration of 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would now find that to be an altogether unappetizing prospect.
大赦国际组织发表声明说，香港警方以苹果日报的报道内容当作逮捕的理由令人深感不安，并可能对所有在香港运作的媒体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对香港警方再次搜查苹果日报报社发表声明说，坚定支持一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所做出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这也是继2020年8月以来港警第二次搜查苹果日报报社。另外，在美国方面，美国有一个新的联邦假日来纪念美国奴隶制的终结。众议院周三投票确定将6月19日定为六月节，成为第11个联邦假日。在周四的下午，这一法案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桌上，由他签署成为法律。那么此前该法案是在参议院全票通过，并且以压倒性的多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415 and the nays are 14. The bill is passed. And it's as if the heavens are celebrating
Now, yesterday, the Senate came together and we passed unanimously the law, the bill that says Juneteenth is a federal holiday. It was an important moment.For recognizing our history, not shrinking from it, not sweeping it under the rug, not denying it, but staring it directly in the face. By making Juneteenth a federal holiday, we're recognizing the sins of the past, grappling with them, teaching them, and learning from them as we work towards a more perfect union.
Freedom was delayed for Black American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We will delay no longer in recognizing the day it finally arrived by making Juneteenth a federal holiday.
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的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跟进了港警逮捕民主派媒体高管，以及中国对欧投资创下十年新低。那么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马上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易华来到节目，为我们带来深入的报道。欢迎易华。
是的，卡拉你好。
易华，我知道你是一直在这个国会进行报道。好，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在星期四的上午召开了听证会，那么两党议员是一致呼吁进一步深化美台合作关系。其实我们也一直频繁地听到议员们支持台湾的声音，那么今天在这场听证会上，在进一步深化美台关系方面都谈到了哪些重点呢？
是的，这个参议院星期四上午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呢，是特别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主题就是透过伙伴联结加强合作，建构美台关系这样的话这个讨论呢。那我们知道目前台湾呢，这个整个社会可以说是被这个新冠疫情呢所深深的影响，民众的生活都被打乱了，因此各界最关注的就是美国要提供给台湾的这个疫苗什么时候会到货。那么这个在今天听证会上呢，这个出席作证的是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主管东亚事务的副驻卿费德伟。那么费德伟在听证会上呢，是特别透露了说，这个美国的疫苗预计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送到台湾，打到台湾人民的手臂上。不过呢，这个听证会上的主席呢，这个也进一步追问，那是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是指的是多短？是几个星期，还是什么样的时间表？那么对此呢，这个费德伟在听证会上呢，是不愿意做出具体的这个时间框架的说明，他只谈到说这个美台双边一直都在积极的讨论，那么有一些流程还需要处理，不过他预计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比这个几个星期的时间还要更短，就能够把疫苗送到台湾。除此之外呢，主持今天听证会的是这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基参议员，他在听证会上也进一步的询问说，美国和台湾是否有在这个疫苗生产方面展开合作这样的讨论。那么对此呢，费德伟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他特别谈到说，拜登总统之前曾经谈到说，在这个疫苗这个生产方面呢，希望能够与伙伴国家还有一些这个世界各地的伙伴来进行合作，来加强生产。那么费德伟谈到说，这个台湾是对此呢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生产能力的，不过呢双方还在就这个生产的这个怎么样展开合作来进行讨论。那么他也希望说能够和台湾一起来结束全球目前正在遭受的这场全的这个新冠疫情，那么也似乎为这个美台在疫苗生产方面展开的合作展开了一线曙光。
是，那易华，我们知道呢，在除了这个疫苗方面啊，新冠疫情的打击方面呢，美国跟台湾都很关注之外，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军机啊，有28架的军机也侵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呢，这个美国国会对于现在这个中国方面对于台湾日益加深这些的军事的行动是否也很关切？那打算怎么跟台湾在安全的领域上做合作？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北京当局有在台湾海峡这个不断增加频繁的这样军事活动呢，一直以来是国会两党相当担忧的一个话题。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常常在许多听证会上不同的议员都提到了有关的这种担忧。那么在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呢，在这个星期稍早，其实就是星期三呢，他特别又再次推出了台湾防卫法 Taiwan Defense Act。 那么这项法案呢，这个他去年也曾经提出过，不过呢法案在提出之后目前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他在这一届国会再次提出。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协助这个应对，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应对中国在台海地区的这个不断升温的这种军事威胁，同时呢也要这个维持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对台湾造成既成事实的这样的结果。那么所谓的既成事实呢，在这个法案当中定义的里头呢就是说的，就是说中国利用这个军事在美军还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应对之前，就对台湾展开这个侵夺台湾，那么让这个美军相信呢，没有办法能够逆转这样的事实，同时呢，要做出应对的这个措施，采取的步骤以及这个所要付出的成本相当的高，因此美国也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反应。那么我们也稍早询问了这个来自这个推出法案的霍利参议员呢，这个台海局势是否是越来越紧张？那么他也认为说，这个台湾海峡目前的局势在中国的这个军事动作频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是越来越危险。我们来听听霍利参议员怎么说。
I think it i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I think that Beijing is getting more aggressive. Their military capabilities are growing, and I think their determination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with Taiwan by reaching out and seizing it is very, very real. You know, we've heard testimony from our own admirals in the Indo-Pacific talking about the growing belligerence of Beijing and talking about the timetable, you know, the shrinking timetable for that Beijing is looking at to potentially seize Taiwan. So I think for all those reasons, it's really important.
是呢，有关台海局势的问题哦，在星期三一场这个闭门会议，就是由这个美国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呢，他是特别在这个一场闭门会议向这个70位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这70位众议员呢，分别都是这个来自共和党这个研究小组党团的这个成员哦，他在一场闭门会议上面呢，向他们特别谈到了这个有关中国在台海地区的这个军事威胁。那么尼基黑利在会上是特别，甚至是直接讲到了说，如果中国这个夺下了台湾，那一切都完蛋了，他的原文是 it's over。 那么他这个特别谈到说，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他是说如果中国能够拿下台湾，那么代表北京能够有能力，也有这样的勇气，能够在世界各地来掠夺任何的领土，不只是在印太地区，是包括全世界各地。因此呢，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在国会还是这个行政部门，包括前任政府还是现任政府，对于这个台海目前的这种局势哦，都是感到相当担忧，也很关注的。
嗯，一华，在现在这样的一种担忧的这种情绪之下，在国会里面，除了国立参议员刚才你所提到这个台湾防卫法之外，还有哪些跟台湾相关的法案正在讨论当中？
是的，我们知道现在国会里头有相当多的法案和中国有关，那么其中也有许多是和台湾有关。那么最新的一项法案呢，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两党主席所提出来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那么这项法案呢，就是由这个阿米贝拉众议员民主党人阿米贝拉以及共和党人这个夏伯特所共同提出。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台湾来提供这个外交、经济以及在国际空间实质上的支持。那么这个两党的议员呢是认为，看得出来，像两党议员呢，现在除了在这个军事方面希望能够协助台湾这个抵挡来自北京的这个军事威胁和压力之外，在另一方面同时也希望能够提升台湾在国际各个国际舞台的这个空间。那么稍早呢也有机会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这个亚太小组的首席共和党成员罗姆尼参议员，他在最近呢也是多次的为台湾来发言哦。那么他在这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他希望北京能够意识到这个对台湾采取强硬的措施的这个做法呢，是对各国各地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们来听听这个罗姆尼参议员稍早怎么说。
But I think the people of 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Communis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coercive action against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not be in their interest, nor in America's interest, nor in the interest of a peaceful world.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这一项这个由夏伯特和阿米贝拉所最近提出来的这个台湾和平与稳定法呢，很有可能会纳入到这个众议院版本的一个大型抗中法案，也就是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那么这项法案其实就是等于是众议院版本的这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众议院版本。那么这项法案呢，在这个众议院推出之后呢，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委员会呢什么时候会召开这个审议，目前我们也还不清楚。不过有关的这个进度呢，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听张，
好的，感谢玉华的分享，也期待你从国会带来更多的报道。谢谢玉华。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中国的神舟12号飞船在当地时间周四发射升空，并且是搭载着3名航天员进入了中国国际空间站。那么这项任务呢，在中国也是受到大力的宣传哈。今天我们就借这个话题来聊一聊美中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和竞争啊。那么这次中国3名航天员呢，会在空间站驻留3个月，而且预计会有2次的出舱作业。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啊，包括这个之前中国的航天计划是明显加大了投入的力度。我们印象可能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像嫦娥4号在月球暗面着陆，嫦娥5号在月球表面采样，还有最近的这个天问1号前往火星，到达火星投放了这个火星车。那么包括这一次的中国空间站， 我们看到之所以引起很大的关注呢，是这个中国空间站，我们看它虽然这个设计的规模是要小于美国和俄罗斯主导的这个已经建设好了这个国际空间站，并且呢中国的空间站是预计在明年2022年才能完成初步的建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美俄主导的这个国际空间站呢，它预计在2024年就要退役了。那么如果得不到新的资金支持的话，那么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空间站有可能就会要取而代之，成为近地轨道的唯一的一个空间站。所以这一次的中国的发射呢，也是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的重视。
没错，我今天也注意到很多美国媒体对于中国的这次太空任务也是做了很多的报道。那除了像刚才你所介绍的这次中国的太空任务本身之外，还有它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个太空探索和太空竞争力的这个影响之外，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独特的视角。比如说像纽约时报和 CNN 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都专门指出这三名这个宇航员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员，而且这次的这个太空任务呢，恰逢这个中共即将建党100周年之际，所以就像卡拉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官方这一次对于这次的这个太空任务也是进行了非常高调的报道哈。所以像《纽约时报》和 CNN 就指出说，中国政府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进行某种这个政治宣传。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更多谈到的呢，就是这个事情所引发的这个美中之间的太空竞争的这个思考。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的时候就说，这个中国周四将首批宇航员送入其空间站，在两国间的这个新太空竞赛当中迈出了大的一步。所以这个新的太空竞赛的这个概念其实已经被谈了很久了。那么华盛顿邮报在报道当中还专门指出说，中国在太空领域最近所取得的这一系列的成就也有可能会促使美国加快自己的一些计划。另外 CNN 在报道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蛮耐人寻味的，他就指出最近这一系列这个围绕空间站的事情哈，比如说像俄罗斯这个计划离开国际空间站啊，还有像卡拉刚才说到的国际空间站未来几年之内就会这个耗尽资金哈，还有中国现在在建自己的这个空间站。那么 CNN 就指出说，这些事件可能标志着之前的这个国际太空合作时代的结束。所以确实我们现在恐怕进入到了一个时代，就是越来越少的来谈太空合作，更多的是来谈太空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在这种太空竞争的态势之下，美国要如何来维护住自己的太空优势？现在这是美国国内思考最多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针对这个太空竞争的部分，我今天也特别去问了白宫国安会不过针对这个方面，他们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但是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在今天的国安会背景简报会上呢，也有提到说，拜登总统在本次出访的行程当中，跟盟友谈到很多的问题之中，有一项是谈到这个网络安全，那也延伸到了这个太空领域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呢，像这些卫星啊或什么的，很多也是透这个新的网络呢，也是要透过卫星。那在之前呢，我在报道一些科技新闻的时候，也提到一些量子卫星以及新的这个量子的这个网际网络的这个下一代的技术。所以在这方面呢，看来白宫方面已经是注意到了。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在今年的4月8号的时候呢，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也发出了一份报告。那么在报告当中就也提到了说，未来美国这些的太空的发展，他也提到2040年之前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太空的探索。那么也特别提到的中国，他说呢，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伙伴来参加中国所率领的、所领导的太空的活动。那么中国的一些太空的行动呢，包括像这个百度的这个卫星的地图导航系统等等呢，将会被全世界来普遍使用，会成为这些西方的这些卫星技术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选项。那么看得出来呢，在美国这方面也是担忧说，是否在这西方的现在引领的技术，还有一些使用的做法呢，会渐渐的被中国的太空技术给取代。
是，那么就像刚才平章和耀毅说的哈，这个现在在太空领域这竞争的趋势可能是越来越明显了，尤其在美中两国之间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就在这一次中国发射之前，中国官员就谈到了国际合作的问题。那么这个官员是提到了俄罗斯、德国、法国、比利时，包括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航天机构，还有这个国际组织，比如说像联合国外空司啊、欧空局这些国际航天组织，但是唯独没有提到美国。 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呢，其实在2011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沃尔夫条款啊，这个是立法禁止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与中国来进行任何的合作，也是禁止中美两国之间任何与 NASA 有关的或者说与白宫这个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并且是禁止 NASA 所有的设施来接待中国的官方访问者。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美俄主导的国际太空站已经是有24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航天员都访问过这个国际太空站了，但是唯独没有中国的航天员。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沃尔夫法案呢，每年国会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中呢都会包括这一条款，这也就包括去年12月份刚颁布的2021年的财年的支出法案。那么近些年呢，美国对于中国的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啊，还有这个间谍行为也都是越来越多的开始担忧。比如说像去年有一名这个 NASA 资深科学家就被指控说是隐瞒了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最终也是认罪了。还有就最近啊，这个田纳西大学有一名教授受到调查，也是因为在获得 NASA 的资金期间隐瞒了他在中国的工作这样一个缘故。所以我们看到美中在太空领域的交流面临着很多障碍，而这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嗯，没错，刚才卡拉提到了这个2011年的沃尔夫的这个条款哈，就让我想到当时的这个沃尔夫条款，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盗取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美国这个先进的航空航天的技术。那么在10年之后，美国参议院在6月初期的时候所通过的这个叫做《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其实也有相同的内涵。但是呢，这次这个参议院的这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更多的强调的是美国要加强对于自身的这个科技的公共投资，那其中就包括2500亿的要投资美国下一代的这个科技的公共支出。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其实美国对于这个研发的公共支出只占不到 GDP 的3%，那相比来说是要比中国的这个投资要少一些。那拜登政府也非常强调要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哈，所以这次的这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当中还专门包括了100亿元，就是用来这个100亿美元来专门的支援NASA 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登陆系统计划。所以现在美国非常强调的是来增加自己本身的对于这个科技研发的公共支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研究美中贸易的一个专家，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美国现在要想赢得跟中国的竞争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伸脚绊倒对方，第二种是自己跑得更快一些。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现在国会通过的这个参议院通过的这个立法，还有拜登政府现在的一些主张，都可以看出来更多的重视的是让美国自己跑得更快一些。
对，那美国这边的很多的这种太空的研发呢，不全然是由政府来这个主导的，像中国那样子。不过呢，许多的这些私人的企业呢，他们在进行太空探索的部分，其实也跟美国政府脱不了关系。像这个我们知道很著名的这军火商呢，洛克希德马丁，其实呢，这个 NASA 的他们登上火星的这一个几个这个仪器呢，都是由洛克希德马丁来制作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波音公司也在2011年呢，它也跟这个在这肯尼迪的这个太空中心签了15年的这个 lease， 这个条约，就是说可以在那边进行一些运作。所以呢，基本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经常说这个当现在的这个基础建设呢，当年也是从这个太空探索的时候导致了很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科技的整个大爆发，包括卫星导航技术等等。所以呢，在许多的这个现在私人企业所使用的科技或技术呢，也是从这个美国的本身政府的研发所散出去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方面呢，虽然不是由政府来主导，但是呢是很多民间的企业，但是呢他们很多也是靠着政府的资金或者是跟政府签合同来取得这样子的技术。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收看美国观察，祝您周末愉快，
再见。
贝佐斯上太空的那个船票，现在看到多少？